嗨，大家好，欢迎收看《Kenny 闹星球》，我是 Kenny 高景炎。在我们今天球星访问里面呢，我们继续跟湖人领航员的李家康来聊聊篮球。家康你好
，Kenny 好。
那在我们上一次的节目里面啊，我们讨论了很多，在今年球季还有跟过去球季，你已经开始打出你的特色了。那这个特色呢，就是在防守上面你特别的强悍。你认为身为一个强悍的防守者，要有什么样子的，不管是心理层面上面的条件，或者是生理上面的一个条件？
我觉得生理跟心理都要具备蛮高的状态，然后可能像一些判断，还有身体素质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是这样子。
你觉得意志力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块？
对，
就说我们拼到后来的时候，他已经很累，你也很累，可是你就要想说，我没有累，你很累，是这样。
有时候意志力也是很重要。对啊。
那你觉得你这个身体强壮的素质是在你国中高中就开始累积的吗？还是你到了大学了以后会有更明确的一个？
到大学比较有明确的重量训练。对啊。
那这个是国体，我看好像蛮明显的一个特色。因为国体的球员出来好像每个人身体都很好。那你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这个形容一下，你一天在国体大概要做什么样子？对于身体上面的一个累积，
那时候在国体的时候，几乎一个礼拜练六天的话，几乎每一天都会有重量。可是每一天的重量都不一样，可能今天是做上半身，然后明天是做下半身，对，然后有些可能隔一天是做爆发力，然后有些是做肌耐力，可能每天的项目都不一样。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心理的辅助？在这个心理的辅助过程当中，桑茂森教练给你们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心理上的辅助，就觉得他桑哥会觉得叫我们就是不要整天就是埋在球场，然后偶尔要出去放松，然后可能释放一下压力这样子。对。
那在你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啊，你发觉你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所以你会觉得从高中到大学的这样子一个转换的角色跟这个竞争性的成长，是比较难以适应的，还是从大学到职业球队？
我觉得到大学到职业这一段比较难适应。对啊，因为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因为像就是从大学到职业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段就是在板凳期 的时候，然后可能那时候心理状态跟身体状态可能就会调整的不过来，可能会觉得，我那时候在大学都打得到球，可能还甚至是先发，然后打得很多。可是上来职业队之后，可能会忽然间上场时间会突然下降很多，可能偶尔还是会没有办法登陆的情况下，我们的心灵的状态跟身体的状态可能就要一直维持在一定的水准，可能会比较有所落差。
看起来这个淘汰毕业理论是一个正常的管道，因为毕业理论是这个样子，我们稍微讨论一下，就是你从国中到高中的时候，你国中一年级你就是一个小球员，可是每一年你的学长都会离开，那总有到你变成老大的时候。
对，
那然后到了下个阶段，你在高中你又从小球员再隔三年又是老大，所以你只要等过那个时间，大哥们总会毕业走。可是你到了职业了以后就可能不是这样子，你可能等了三年啊
还是
啊，你还在打，你等了15年，然后还在打，所以你慢慢现在到了第三年了，你感觉起来，你从国中、高中、大学的这个节奏又开始，我应该要当大哥了，对不对？你感觉起来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了吗？
目前看起来是有啊，就是一年比一年进步，然后上场时间是一年比一年多这样子。
对，所以你现在回头看你们球队的菜鸟，你会不会觉得，好像三年前的我，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会啊，就会很想，就是很想笑他们说，之前也是我们也是这样遇到这种状态这样子。
好极了，因为今年我觉得呢，也是因为可能你们这一批的球员开始慢慢成熟了。今年的领航员跟去年跟前年有点不一样，你可以感觉到大概在什么地方不一样，或是最明显的？
我觉得是在团队吧，然后还有防守的强度上，然后跟在球场上的攻守两端的团队性，就蛮大的差别在。
这个一般我们打篮球好像称呼这种东西为默契，对不对？ 那你在一起待的时间开始久了，你的默契就开始越来越好，是不是这一块跟你们教练也的默契也慢慢开始形成？
真的吗？因为去年是卡总的第一年嘛，然后今年是第二年，其实我们球队都蛮适应在卡总的体系下，然后今年是慢慢的培养默契，对啊。
那在今年的球季里面，有没有一些这种默契所产生让你记忆最深刻的一场比赛？
有，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是所有队伍里面第一场赢国王的球队，那场其实对我们的球队士气帮助很大，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在休赛季的，大家都知道可能每一个人都讲说国王是完全体啊，然后他们今年是很有拿冠军的队伍，然后也是很强的一支球队，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比较不被看好，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球队是全联盟里面最年轻的球队嘛，对吧？其实那时候我们赢那场比赛，其实给我们球队蛮大的信心的。
信心跟鼓舞。那的确，一个年轻的球队，有的时候不应该看他的经验只是以年龄来计算，因为有的年轻的球员可能打的时间也在联盟里面有一段时间，所以又有年轻的身体，又有充分的经验，有的时候这种球队才是最可怕的，是不是？OK， 那我知道赢球这件事情是要成为一个习惯。OK， 那慢慢的，是不是领航员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跟习惯？以你的观察，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们前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是连败的状态嘛，然后我们也是在慢慢的尝试，就是不同的攻守两端的方式，然后也在尝试不同的场上的调度啊，跟在练习的时候的强度，可能有在做微调，然后可能近期就可能在胜利的方面也是给我们蛮大的一个鼓励跟鼓舞，然后也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现在的做的方式是正确的，然后就是以这种方式慢慢的前进这样子。
对，其实你当你找到一个方向的时候，像事情就开始变得简单一点。因为如果你没有赢球来背书，你做了很多的努力，要不然你还不觉得吗？我们在做的是正确的吗？我们是不是走到正确的方向跟方式？因为没有赢球背书，你就很难去确认这个是一个事实。那在今年看起来，领航员是没这个问题的。
对，
好，那在领航员的整个球队的阵容里面，感觉起来好像国体的人蛮多的，是有什么样子特别的一个这个球队的招募人员的方式？因为现在都经过选秀，因为在以前可能你可以有国中、高中、大学、职业队这样子的培养，那看起来现在在领航员里面国体的人马还蛮多的，那这个会是让你们球队默契在学长学弟这样子的情况下比较好的一个可能性？
可能是在默契上可能会比较足吧，因为可能大学就有接触过，可能上一职业队的时候，可能大家都知道彼此的默契跟习惯动作是什么，可能在场上的时候就会知道说，哎，你做这个动作可能是要开后门，或者是要做什么，我们可能大家心里上面都会知道说你下一步可能要怎么做，可能在默契上就会比较好一点。
那平常有没有跟哪一个同学、学长或学弟特别关系好一点，或比较常常会混在一起？
我是比较常跟林正混在一起。
哦，真的吗？
对。
他不是松山的？
他是松山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也住宿舍，然后就是很常跟他待在一起，然后就会跟他聊天啊这样子，然后也很常跟他开玩笑这样子。对，然后就变得蛮好的一个朋友。
那在你的球队，林正是你的比较常混在一起的，那有没有离队的、或者队友是你觉得你比较会常常碰面？
碰碰啊。
OK， 那我要小心一点。哦，碰碰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老大哥、如果我还是球员，我是一个年轻球员，我也很喜欢跟碰碰混在一起。他永远都是笑的，你知道吗？而且他永远都可以给你很正确的一些疏导的一些看法。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还蛮不错的老大哥。所以在这边提醒，下一次我们就访问碰碰。你长大都在台湾打球。那在你打不管是国中阶段、高中、大学或者职业，你有没有一些国内的球员的偶像？还是你在每一个阶层打球的时候，你的模仿或者你喜欢的篮球是球员是有改变？会有这样子吗？还是你从小到大都只喜欢一个球员这样？
从小到大就只喜欢一个球员，就是 LeBron James。对，因为我觉得他很有一个领袖气质，然后就是从年轻的时候慢慢培养领袖气质，到现在就是很有老大哥的风范，然后让我很值得为他做榜样，然后可能朝他的目标学习这样子。
对，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就是说你一天可能要花多少时间来训练？那你知道 LeBron James 他训练的方式，还有恢复时间的方式。这个也会是你模仿的一个对象嘛？除了场上的表现，你日常自我的要求是如此。
因为他在私底下也是很自律极高的一个顶级球员，然后希望我也可以朝他的目标迈进，就是希望我在场上跟场下都可以很自律。
好，觉得那以你现在的年龄啊，这个加上你现在25岁，你看到现在有一些达到40岁的、39岁这些老将，你有没有一个想法说李家康想打篮球打到几岁？
其实我在想啊，就是当然是希望越打越久越好，但是有时候就是还是希望可以健康的打好每一年啊，就是希望不要有受太大的伤这样子，因为有时候运动员就是最怕的就是不必要的伤害，或者是可能你没有办法预期的伤害，就是希望可以避免掉这些伤害。
我相信现在你对于篮球这个工作，对于这个事物是非常投入的。那可是，在你日常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思考一下，就是对于，也许你以后打完球以后，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兴趣，或者你想追随什么样子一个工作的机会，你有这样子想过吗？
其实有欸，其实我就是蛮向往，如果之后不打球的话，希望我可以就是可以带领一个团队。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做一个领导者，然后做一些带领一些底下的员工，然后做一些东西啊，或者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这样子。
我相信这种的经验啊，以你在场上要跟一个团队合作，或打控球后卫，你要去领导一个球队，你会越来越累积这样子的一些经验值。我相信只要你继续在这个地方付出很多的专注度，你退休的时候你一定也可以达成这样子的目标。所以呢，在节目的最后，嘉康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你对于今年这个球季的一些目标还有什么样子的期许？
我希望我今年可以带领球队拿下总冠军这样子，然后对我自己的期许就是希望我今年可以拿下年度防守第一队跟年度最佳进步奖。
以现在你的努力还有打出的成绩，我相信这些目标都是可以被抓到的。那也在这边呢，这个恭喜你在今年有非常好的一个成绩。那另外呢，也祝福你在今年你的目标都可以一个一个完成。谢谢你，嘉康。
谢谢 K 哥。